来，我们来读一点诗篇34篇。我刚刚给大家讲一些总论，可是不太给大家读这个经文。其实，是你还是要读一点经文的哈，否则你得到一些概念，也许觉得得到帮助，可是那就好像有了画的本质，可是没有画框，那画有时候不太存留得住，不容易长久保存哦。所以你一定要有神的道要放在心里面。我个人不太喜欢现在，因为太方便了。你可以在电脑上查到圣经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iPhone 上面可以有各种版本的圣经，任何时候都可以很快就查到经文。我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时代，你还是要把一些经文放在这里面、生命里面、心里面跟头脑里面哦。不要完全靠那些电子产品，道毕竟还是要成为肉身的，不是只是闪过我们的眼睛跟脑海而已。我不是反对现代化的人呐，可是像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在电脑上读东西，我喜欢纸本的东西。我觉得味道还是不一样，这有一点老一辈的感觉哈。其实我应该算很先进的，我开始用电脑的时候，我的 email 是用中华电信的，我的 HiNet 是 MS10 嘞。你如果有一点概念，知道那是很早期就有 email 的人，我到现在还在用那个。换年轻人都常常换来换去，手机号码换来换去，email address 换来换去，我们都是从一而终的。翻到34篇，或者你的讲义呢，是第几页？读1到8节好吗？来，一起来读，可是慢慢的读，把它读出韵味来。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Amen，你们读这个不会觉得像这样一直读下去？如果你一个人，你会有些地方想停下来，不要一直读下去，对不对？哦，那是好的感觉。下一次你自己读的时候就这样，不要一直读下去。哦，现在知道我讲的意思？这篇诗篇一起头就有一个诗题，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就做这诗。有没有看到？你读诗篇会不会注意这个？他有时候是，那是一个背景。有的时候，这个前面的这个诗题并没有背景资料。比方他只说一首金诗，诗篇里面有好几首被称为金诗，显然是大卫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些诗篇似乎列入排行榜里面，对不对？就像后来的古典诗歌，也有一些人列过排行榜，他们曾经列过，圣公会列过一个10大圣诗， 当然这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列法，不过他们列的至少具有相当一个代表性。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叫做耶路撒冷黄金城流入玉米之境？没有。那是圣公会的十大圣诗之一。好，我们唱这些短歌新歌以后，传统诗歌几乎只剩下两首，也一首半了，一首就是七原点，一首就是你真伟大的副歌。我还是建议你们，即使你的教会带领的人没有这样唱，你有机会学一点，这个还是蛮好的。网络上找得到吧？有些诗歌都很棒的诗歌哎。约翰·威斯里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写的诗歌有很多都是很棒的，不是吗？我讲的 Isaac Watts 那个老鼠爬绳子都会作诗的那个，他不是只写普天不是欢腾而已，他还有很多诗歌。你们唱过万古灵盘吗？万古灵盘为我开，容我唱声你主心怀。你们看过这个？那是跟约翰卫斯理他们同一个时代，一个叫做 Augustus Toprady 所写的。不过有人认为他这首诗歌是抄袭，哎，这个Charles Wesley 的。约翰牛顿是谁知道吧 ？John Newton。为什么一脸茫然的样子？你们不是都懂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吗？奇异恩典的作者啦。哦，他原来是一首奴隶载运奴隶的船长，后来得救，后来成为被人敬重的牧师。他其实写了好些诗歌哎，不是只写了这一首。十九世纪的，我刚讲都是十八世纪，十八世纪人家称为圣诗的黄金时代，甚至也是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对吧？海顿、贝多芬、巴哈、舒伯特、舒曼，还有谁？这些都是，还有韩德尔，都是十八世纪的。我刚讲那些圣诗作者也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有几位很棒的圣诗作者，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就是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没听过？有一首诗歌我想你知道，只是也许也没有那么常唱，就十字架十字架，不会连这首都没听过吗？ Be my glory ever till my rapture soul shall findRace beyond the river， 听你们这样哼起来，你不知道歌词。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罪已经洗清，全靠耶稣保险。那是华人，那个歌词有一部分是华人写的，可能是聚会所的人写的。原来 Fanny Crosby 的歌词跟这个不一样，原来歌词是说，等到我那个狂喜的心灵在黄金彼岸找到安息，就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一直到在黄金彼岸找到完满的安息跟喜乐。好，我们来讲金诗。如果诗篇里面有的写明金诗，你最好多读它几遍哈。大卫认为是金诗，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会讲到调用百合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黄梅调？你们年轻一代也都知道吗？不会吧？你们有唱黄梅调吗？有听吗？ 有种戏风会不会唱？说什么好人心，原来是假正经，人家的手帕被你吐得满天星，满天星假连城，皇帝剃的是皇后绣的凤，这叫黄梅调。再过200年，如果有一首歌写到调用黄梅调，他们读什么东西嘛？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他说当他说调用百合花，调用什么的时候，差不多这样。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他什么调，可能连犹太人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什么调。那没有关系啊，至少你知道他不只是读诗篇，而且是唱出来的，对不对？嗯。可是有一些诗篇会注明是谁写的，还有一些诗篇甚至会注明他写的场景是什么。像这一篇诗篇啊，诗篇里面50几首啦，40几首，有好几篇诗篇都有写他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那你会发现光大卫在旷野不同的经历的时候写的诗篇就有好几首，可能有一些他诗体没有这样写，看内容也是跟旷野有关的，可是光诗体写到他在旷野就有好几首。像在这里亚比弥勒面前装疯这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发生的事，对不对？哦，熟悉这个吧。像有一些这种诗篇，你就要回头去看看那个历史书的记载，然后来了解大卫当时的心态，因为他写这篇诗篇出来。那懂我意思，他在那边面前很不容易，因为他逃避扫罗。哎，扫罗是国家的君王，哎，当你被国家君王追杀的时候，法律警察不能保护你的，哎，对吧？就像好像一部影片叫什么《全民公敌》是吧？就是演类似这样，对不对？当那是谁？联邦调查局局长吗？拿你当敌人的时候，你找谁啊？找警察有用啊？没有用，对不对？啊，大卫遇见的差不多就是像这样，然后他好不容易逃到腓力斯人当中间寄居，又被他们怀疑，哇，这真的是快走投无路的样子。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写这一篇诗篇，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才不是耶，他写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这个第一节背起来好不好？读一遍：“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比藏在我口中。”所以下一次不要说我心里赞美就好了，有的时候你要心里赞美，可是你应该有一些时候要赞美的话藏在你口中。特别这一件事情，旧约新约都有根据的。新约有一处经文是这样讲说，你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便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章15节。所以是嘴唇的果子，要把它说出来。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这很好哈，所以下一次啊哈，如果有人因为你赞美而不高兴，你不要跟他讲，心里可以跟他说不太谦卑，因为谦卑人应该看见别人赞美神应该要快乐的。我猜你跟我都会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当他们快乐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不太舒服。特别当那个人得罪过我们，他又没有道歉，同意吗？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所以这个话不是为别人写的。你如果是一个谦卑人，你真正的尊神为大的人，看见人家赞美神，其实那个人不配，你也会因为神被称赞而欢喜。这就是这篇诗篇第二节的意思，对吧？嗯。我们也很喜欢这篇诗篇的第8节，对不对？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的印象中，这篇诗篇原来大卫不是这样说的。你翻开圣经，不要在我的讲义里面，翻开圣经34篇。你觉得34篇圣经里面第8节跟我讲义里面有什么区别？ 这一节圣经有什么区别？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啊？讲大声一点，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你确定？标点符号不一样，什么逗点啊？还有什么？惊叹号。我有写惊叹号吗？
没有，圣经的是惊叹号。
啊？
圣经上面通
靠
他的人有福的是惊叹
号。
哦。
你的是新标点符号和合本。还有吗？还有什么不同？什么？他用的字不一样。还有没有？没有，我讲的和合本。对啊，刚刚有人提到，当然你都指出各种不同，因为有一些编排上的不同。可是我预设的答案，我是要你答这个的，就是主恩的滋味。我们的圣经旁边有小点，有没有？你们知道不知道圣经旁边有小点什么意思？就是原来没有那个字，他们为了语义通顺加上去的。其实这里不需要这样，他其实原来说你们要尝一尝，便知道他是美善，就好了嘛。这样也蛮有味道，对不对？有时候语义不全，反而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不会轰隆就读过去。来尝一尝，就是大卫的呼唤。嗯，投靠他人有福了。第九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第十节一起读：“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三句话的这种表达的东西，特别里面用到的主要的动词，是诗篇里面经常把这三个词或者三个方向并列的。一个就是这里说投靠，一个说敬畏，一个说寻求，有没有？他有时候不一定完全用这三个 term 三个词，但是意思接近。比方投靠也许有时候是用倚靠或者信靠，而这个敬畏也有时候是用，也许用顺从，但是很多时候他讲敬畏在诗篇里面。而这个寻求也很多时候他用寻求，可是他的意思包括了渴慕。我也觉得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应该常常有的三件事，一个就是信靠，一个就是敬畏，敬畏跟顺服有关，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渴慕，好吗？你在诗篇里面，你经常会发现这三个相关的词哈并列的经文。我想那个意思是存在诗人里面经常有这三件事，所以他很自然的经常把这三件事并列。最好你也你的整个思维方式，你的反应，你的想法也是像这样，你也会经常注意到这三方面，好吗？我出信主的头几年，比较多被教导有两个东西要常常注意的，一个是信靠，一个是顺服。我们还有一首诗歌就叫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我还听过有人讲一个俚语，这样讲说 Trust and ObeyOr you will rust and decay. 信靠顺服，否则你会 rust 就是生锈 ，decay 就是腐烂，对不对？意思就你就会锈烂。一直等到我信主大概六年以后，我遇见后来我的牧师荣教士，我才第一次听见有传道人非常的积极的教导人要渴慕，而且教导你怎么渴慕。可是其实那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那是圣经里面很多话提到这个，尤其诗篇也对神的渴慕。你需要我多做解释什么是渴慕吗？应该大家都懂吧？ 如果你不懂，很简单，晚餐不要吃。我知道你想要我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通常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渴慕。只要你不是把它化成怨天尤人的话，你刚刚遇见一个苦难，或者刚刚听见一个坏消息，或者刚刚你有一个很大的失败，而且暴露在人家面前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很想更，你会更安静，不是吗？哦，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想到神，如果你想到神，你有可能很想要更多躲进神的里面，那就是一种渴慕。也就是说，神为了让我们渴慕，允许我们遇见这些，可是你不要等到遇见这些才渴慕。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榜样会帮助我们渴慕。比方有的时候你参加完一个聚会，也许借着听到或者是大家一起追求，里面有一个饥渴，真正的饥渴就会使你，比方来到前面，你可以在那边安静半个小时，不会轻易的离开。那种来到前面希望人家为他祷告可以倒下去或者得到医治释放的，不一定有渴慕，因为他可能在前面啊，不止睁开眼睛看为什么还没有来到我这里，那不是真的渴慕。真的渴慕主的时候，你就只想抓住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刻意营造我们的渴慕，怎么营造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有一段时间，我讲了一段时间，也许一个小时，不要打手机，不要用电脑，不要看什么东西，不要看书，不要说话，找一个安静不受打搅的地方跟时间，安静一段时间。通常你安静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思想有点混乱纷扰，慢慢的，也许在你没有去想到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种渴慕。也许你开始渴慕的时候，你并没有用渴慕这个词称呼那件事，可是那是一个很真实从里面升起来的渴慕。你如果常常这样做，那个渴慕逐渐会成为你生命的习惯。我刚刚叫你这样安静，我用一个方式讲，也许你更了解，也知道要怎么操练。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餐饭，可是孩子没有胃口吃，为什么？他刚刚吃了很多零食或者垃圾食物，对吗？同样的，我们这世界有许多东西也有点像零食或者垃圾食物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饥饿一下，你就会渴慕神。不一定要进食啦，有的人进食可是讲很多话，我觉得他已经把进食真正的意义损失掉一半以上了。以前的圣徒他们懂进食的真意，他们会把进食包括在比方有时候禁言，就一段时间不要讲话，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圣本笃修会他们那样，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不是我的大主题，所以我没有讲很多，但是大致上这样讲有一点概念。好，回到诗篇三十四篇，从十二节开始，至少到十五节，这段话你熟悉吗？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听过这个话吗？在哪里听过？除了这里以外，First Peter， 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引用这段话。你如果上过我的其他的圣经课程，也许听我讲过一个我自己觉得读圣经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读法，特别能够把旧约到新约，神怎么样从旧约引到新约的一个把它串起来啊，读出东西来。那就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一读到被新约引用的经文，你特别把它 画起来圈起来注意一下，然后把新月引用它的地方的上下文读一读，就明白在那里引用它的意思，把旧约被引用的地方上下文读一读，把它串一串好吗？有的时候那样串读意义不太大，因为有少部分的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引用的人有一点随机引用，有点断章取义的引用，有一点只是用到他引用那些话的也许某一两句话这样子，嗯。可是多半的引用不是这样，我讲的是像马太就比较是这样的人，马太可能蛮过度的灵异解经的人大概，所以他当他提到大希律要杀害婴孩耶稣的时候，杀了很多婴孩，他就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有没有记得这个话吗？可是耶利米书里面那一段话跟杀害婴孩耶稣应该毫无关系的，唯一一样的东西就只是哭而已。可是这样的例子也帮助我明白，有的时候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引用圣经不是引用的那么合情合理哈，你不要太批评他。比方我们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神兴起一个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得到化学博士，他只活了43岁，好像就去世了。那这位弟兄，神借着他做了非常多奇妙的工作。你如果读他的日记，看他的事工，几乎就像《使徒行传》再版一样，不止很多人信主，而且常常有瞎眼得医治，很严重的疾病得医治这样。所以这个弟兄的讲道实在很不敢恭维。他喜欢以经解经，可是那种串来串去的那个实在是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必须他解你才知道那个经文原来是这样解的，你自己读再怎么样都读不出那个东西来。如果传道人解经多半都是这样，哇，那个应该不会是圣经最主要的含义。圣经最主要的含义应该你也读得出来，我也读得出来，你懂我意思吗？那种一定要传道人讲，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了。比方有的人解释以斯拉记第一章，他们带回去的圣殿的器皿有29把刀，有的人可以讲29把刀是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这种资料，你怎么有办法讲这个？所以除了他解释没有人会知道。那宋尚杰就会做这一类的事，我喜欢举他一个例子，就是他讲到比拉多，他说他拉人拉得很多，他在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当然知道那是音译，对不对？你也可以把它翻译作皮鲁多没关系，可是他翻译作比拉多，他就是他拉人拉得很多。可是当他讲这个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抓住人的心，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下一次你碰见人家有时候解经不是那么合情合理，不要轻易的批评他，这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可是你要学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学他。有的人就是学他，结果也解经也是这样解，问题是没有大能大力随着他，那就两头落空，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也没有听见神的话，也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所以你还是比较按正规一点解经好了。保罗就不一样，保罗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啊，他引用的旧约的那段经文当时的含义跟他在引用的时候现在表达含义常常是非常 match 的，而且有时候还是非常整齐的串起来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一些钥匙，明白旧约神怎么样借着先知啊这些话要引向福音。所以你读这些东西啊，这些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这样串读起来，对于你抓住这个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研进很大的帮助。事实上那个本身就会抓住许多最宝贵的福音真理，因为你想想看，使徒们在引用圣经，他们当时的圣经只有旧约，对不对？他们会特别引用的经文一定是他们觉得最能表达他们现在经历的福音的东西，对不对？ 对吧？所以那些经文本来就是你最应该优先注意的经文，所以这是一个读圣经非常重要的道路。在未来的日子啊，我们没有开特别开这种课，说所有旧约被新约引用的经文这样的课，可是我们在很多课程里面都会有这个，像诗篇就有不少话被新约引用，对吗？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最多的旧约经卷，排名第一大概是不晓诗篇的以赛亚书，这两个在排名第一第二的。当然一方面也是这两卷书篇幅特别多，一个150章，一个66章嘛。可是单就章数的比例来说，它还是偏多了，所以它被引用的很多。另外有一卷书被新约引用的很多的，就是生命记，你可能不会想到，还有创世记，这两卷书也都被引用的很多。当然还有许多了，像撒加利亚书被引用来讲耶稣的受难，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文。那这段话是被彼得引用的，你刚刚有找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对不对？对吧？大概11节左右吧，11、12节附近啊。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在新约有意义的，比方20节，你看到20节会觉得似曾相似吗？20节读一遍。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没有啊。这是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断气了吗？后来那个兵丁就来看看他们，要把他们截下来，发现其他两个强盗还没断气就打断他们的腿，对不对？让他们早一点死。来到耶稣那里，发现他已经断气，他们也很稀奇，因为一般人不会那么早断气，大概他们就没有打断他的腿。然后好像是约翰吧，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吗？福音书的作者就说，这就应验，他怎么讲，就应验先知的话是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新约的作者把大卫说成先知哈。这一篇诗篇希望大家熟悉好吗？你看有很多话很宝贵，而且有好几处被新约引用，至少你想到一件事，你也应该期待自己熟悉它，就是显然彼得很熟悉它，彼得引用他，对吗？72篇，72篇写所罗门的诗，可是也有的人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卫的诗，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个所罗门的诗在原文里面意思也可以是为所罗门写的诗啊。觉得这个跟一个君王期待他有公义公平这些有关。特别提到，这里也提到困苦穷乏之辈，所以神的君王，神期待他的君王是要关心这些困苦穷乏之辈的。这个是地上的君王常常跟神的君王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在地上的君王，如果有君王是这样，还是有，通常就会被我们认为是好的君王嘛，对不对？关心百姓民生疾苦的君王。诗篇里面这些讲到困苦人的话，在近代有一个东西很能够表达这个东西，那是在讲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在他们一个港口的入口的地方有一个雕像，下面写了一排一段话，就是跟诗篇这里的话差不多，就让困苦的、受苦难的、贫穷的、受压制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纽约港口的那个雕像叫什么？自由雕像啊、，Statue of Liberty。华人喜欢说自由女神像，人家美国人当然没有称她为女神啊，这叫 Statue of Liberty。我猜你不知道自由雕像下面刻的这个话， 你听过吗？去查网络，查 Google 一定查得到。那段话很好，很多美国人都熟悉那段话，有时候会出现在电影里面。以前我的牧师很喜欢提到第六节，他有时候带我们聚会，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所以15分钟的安静的时间敬拜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神的同在，有的时候荣教师就会提到这一句话，说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荣教授喜欢这样解释说，以歌的草地就是很低，因为割过草嘛，哈，就是很谦卑，不是那么张扬那个样子。一个谦卑的心，就会更多的经历神的甘雨配降。也有的人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他，说这个以歌的草地意思就是很整齐，这也对了，哈，草地还没剪过之前看起来长一段时间就有点杂乱，对不对？哎，刚剪过你就觉得看起来很整齐。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把自己弄得整齐一点有帮助。什么叫做生命弄整齐一点呢？比方你来聚会的时候早一点来，不要匆匆忙忙的。你要能够早一点来，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把你聚会前可能会要做的事情倒推算一算，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我聚会才不会迟到。你们会不会这样做的？我30几年来，我认识主快要40年，我参加聚会几乎都会这样做的。虽然不止聚会，无论做什么事，跟人家约会我都要这样做，你才不会迟到嘛，对吧？而且常常把 accident 包括进去，我可能去的路上说不定刚好遇见很意外的交通出一点状况，所以提早一点去，你一定要考虑这些，你才可能跟人家约会都不迟到，对吧？要不然难免会遇见一些状况。有的人喜欢那种刚刚好，凡是喜欢刚刚好的人，我差不多可以断言他一定有的时候会迟到，因为环境不可能让你算得那么刚刚好，都刚刚好。因为我很忙，你把它弄得刚刚好，不见得就做更多的事。我很多年，我无论去哪里，有时候应邀去晚上去讲道，因为在城市的另外一头，我们台北又容易塞车，所以7点半的聚会，我常常喜欢5点去，然后去那边吃饭，去那边找一个地方呢，先到了，因为5点开车去还比较不会塞车。像现在，因为我们有捷运，不怕塞车，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就不一定要这样考虑。就类似像这样，这也是其中一个使你来追求主的时候可以整齐，你懂那意思吗？当然还有别的东西，我们心里的预备。其实如果你一整天常常留意遵守主的命令，比方你留意看守你的心，不要让郁闷啊这些留在你的心里面。人家刚好听见一个人家批评你的话，或者有人你的同事或者谁给你讲一句粗鲁的话，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你一定要快点对付，对不对？那一种反应多半是不合神的道路的，不是吗？因为神道是要平安、喜乐、恩慈、温柔，你跟这些违背的时候，你就优先的留意，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不要这个感觉，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主，对自己笑一笑，就是这样。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连笑的脸部肌肉都有点僵硬，可是没关系，你就继续这样，慢慢就会成为习惯，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这样做的人。比方他们来到聚会，我想他们会更整齐，他们更容易感觉到在聚会中神的祝福。现在的教会多半都是这样，就是会一起走唱诗歌，从唱诗歌开始的嘛，就唱啊，很快激励人心， 尤其那个唱法，再加上鼓一打，啊，我们之前即使都没有想到主，已经有十个小时，好像很快就被带进敬拜的情绪里面，这样也好了。可是常常依靠这个，我怕有些弟兄姊妹就太依靠这些了。其实你应该来聚会的时候是预备好你的心，你的领受会更好，哎，你也更容易祝福别人。不要只是那些在带领的人预备了，那个带领人如果他也是像你这样没有好好预备就去，他大概领不好聚会的。可是最好我们都是这样。对不起，我原谅我再提到我的牧师，我的牧师会喜欢这样讲，他说有的弟兄姊妹会起来祷告说，主，今天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虽然饱饱回去是因为他讲到了带领聚会，他们觉得得到祝福，荣教师不会因此很高兴。他说你怎么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以空空的来？所以我有一些妈妈很可爱，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祷告，就说主，我们空空的来，好像不能这样讲，所以他就主，我们饱饱的来，更饱的回去。如果你那个空是因为你有预备你的心，所以带着一个渴慕的心， 那是好的。可如果你是因为空空是因为你根本一整天都没有想到主，来到聚会才开始想到主的话，其实我们有点亏欠，哎，我们在聚会就是遇见主，也是沾别人的光，哎，我不是要给你压力让你很紧张了，可是那是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对不对？So， 你有可能因为遇见一些事情而成为以哥的草地，可是我们也可以自己经营，把我们的草割好，好吗？让我们经常，我刚刚用聚会来做例子啊，其实我们应该平常生活就是这样，就更容易活在神的面前。再来是诗篇一百零二篇，许多年前啊，诗篇一百零二篇有一个诗题，你把诗题读一遍好吗？诗篇一百零二篇，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就这个标准的困苦人的诗篇，对不对？诗题就有这个话。很多年前我听晨曦会刘明和牧师，讲到这篇诗篇，他说这是吸毒者的诗篇，因为他说前面有一些话正是吸毒的人的最好的写照。他自己曾经十年吸毒，你知道吗？哦，他说我的心被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我忘记吃饭，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像旷野的鹈鹕，我像荒场的枭鸟，我像孤单的麻雀，我警醒不睡，我吃过炉灰，眼泪掺杂的日影偏斜之类的，如草枯干。他觉得这个是形容吸毒的人很好的一个形容。那为什么还有人吸毒？因为毒品的广告不是这样写的。你们对毒品有多少认识？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对毒品有一点认识蛮好的。大麻听过吗？海洛因就是鸦片， cocaine 是什么知道吗？骨科碱，哦，现在都是安非他命啊、摇头丸啊等等，哦，以前还有一个毒品叫 LSD，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过 LSD。 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广告当然不是登在报纸上广告了，是私下毒贩的广告，说你一吸它就会像圣诞节来到一样。哎，在美国圣诞节来到是一年里面最快乐的日子，哎，只是他们没有加一个附笔说 PS 圣诞节只会维持五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掉到更绝望、更孤单、更可怕的深渊里面。真的像圣诞节，因为五彩缤纷，原来有人一吸那个，原来觉得生命实在是很无趣、很无聊，然后很痛苦，可是一吸那个一个改变，就觉得前面好像一个那么美丽的花园，还不只是五彩缤纷，是金黄色的。 当然你看那么美丽的花园，你也想走进去，对不对？然后他就走进去，然后就死了。因为他其实不是走进一个花园，是从窗楼跳下去，因为那个给他幻觉啊。我有点觉得，如果保罗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可能会把圣灵充满，不是只跟醉酒做对照来讲，也许会跟吸毒做对照来讲。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初代教会因为被圣灵充满，人家以为他喝醉酒，对吧？圣经用醉酒来做对照，确实有很多地方很像，但当然不画等号，因为醉酒之后那个宿醉会让你更痛苦，可是圣灵充满之后应该是一个更平静安稳的心，更满足的心。什么时候你说你被圣灵充满，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在哪里被圣灵充满之后，并没有一个更稳定的心，更满足，你刚刚经历有一点问题，你知道吗？或者不是你的经历有问题，而是你的认知有问题。因为真正的圣灵充满应该要这样的，而不只是当时的激情而已。所以下一次你有像那样经验的时候，不要忘记在里面再回到主的面前，不要只沉溺在某一些外面的感受上面就而已。可是我觉得吸毒带来的快乐更接近圣灵充满带来的快乐。我想有一个多年吸毒可是后来认识主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他这样讲，我想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所有吸毒带给我的快乐，今天在圣灵充满里面我都能够得着，而且当然不一样，真正的满足。这是福音，对不对？当然这一篇诗篇不是只为吸毒的人写的啊，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像这些事，有的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就是心灵里面说不出来的孤单愁苦。可是这篇诗篇提到神怎么样拯救困苦的人，而且他不只是在讲到他们得安慰而已，事实上他把这些人当作他神国建造的材料。你注意到这篇诗篇的后半部是在讲到建造，有没有？是不是讲到建造？13节提到连续锡安，14节说石头跟尘土，这很有趣哈。我听过有人有传道人解释这个，我觉得我想解释得很好。他说我们原来都是尘土，这是圣经讲的嘛，我们是本来就尘土造的嘛，神也可怜我们是尘土，可他想把我们做成石头，因为石头是建造的材料，对不对啦？哦，可是你不要只是像石头，馒头也蛮像石头的，馒头可不行哦，因为石头必须承受得起压力，是不是？放在下面会成为基石，以前没有那个水泥的时代就是这样，石头是基石啊。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随便发挥的，这是新约圣经神的建造所用的非常重要的词，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旧约提到圣殿有房角石，不是吗？然后称这个房角石用来预表基督，匠人所砌的房角石已经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有没有？这句话刚新约就引用好几次哦，这是诗篇119篇的118篇的话，我们后面的诗篇会提到它。先知书好些地方都提到这个，比方以赛亚书28章16节吧，他说我在看到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新约圣经引用他的时候常常说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有没有？到了新约时代，主很起头，主的工作很起头，就把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了。他看见一个渔夫，他呼召他来跟随他的时候，在那个之前，在海边呼召彼得跟随他之前，主先遇见彼得的时候给他改了名字，对不对？约翰福音1章改什么名字啊？彼得，意思就是石头，他又叫基法，对不对？基法是不是彼得原来的名字？是不是？ 对不起，我不应该试探你，我让设一个陷阱让你掉进去。不是的啦，基法跟彼得就是主给他改的名字，这是同一个名字，只是基法是亚兰文，就是希伯来文，彼得是希腊文，都一样石头的意思。他原来名叫西门。嗯所以主打算把彼得制作成石头。他刚跟彼得讲的时候，彼得还不完全像石头，可是这个将来要成为主建造教会的第一块石头的使徒，主一定要好好的训练他，对吗？嗯，我想五旬节以后他像一块石头被放在安放在教会的根基上面。十六节，我很喜欢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你可以说，当他建造了锡安的时候，就会在荣耀里显现。当我们更多被建造，一个教会更多的被建造，那个他们聚集的时候，就会更多有荣耀显现，他们的事工也会更多有荣耀显现。我们应该这两方面都要注意啦，一个是彰显在你的事工上面啊，有神的作为，这个也是神的荣耀显现。可是你不要只注意这个，因为也应该有主观的经历，就是在一个聚集当中神的荣耀显现。如果神在一个聚会里面彰显他的荣耀的同在，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可能你可以想到好些事我们要做，至少有一件基本的事要做，就是注意他，对不对？对吧？如果神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要我们看他，不是吗？对吧？就像舞台上幕拉开都是暗的，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轰照到一个地方，你一看聚光灯照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想，哇，这个厅好漂亮，会不会这样？他要你看哪里？了解我在说什么啦。事实上保罗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讲过这个，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的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在讲创世纪，对不对？说要有光就有光嘛。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现在是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那个光照在你心里，对不对？可是保罗又说同时是照在哪里？耶稣基督的面上。我觉得那个是 spotlight 最好的说明，不是吗？就是他照在我们心里，就像我们的一个舞台，可是那个聚光灯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就是要你注意耶稣了。你一旦这样注意，从此有你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那是一个宝贝。所以接下去下一节保罗就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七节，林后六章哎四章六节七节。所以让我们常常这样期待神的荣耀在教会彰显，这样他就能够哎，就是说期待教会更好的建造，这样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可是这句话跟我们刚刚提到诗篇119篇的话是类似的，就是这也可以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你可以颠倒过来读，你可以读成耶和华在他的荣耀里显现建造了锡安。因为神怎么样建造锡安呢？最首要的是不是有很多的策略方法？不是的啦，是他的荣耀彰显。我们求复兴也是从这里开始，对不对？要寻求神的面，不是吗？然后提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提到被囚之人的叹息，二十节释放将要死的人，这确实是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是不是？对吧？自古以来会进到教会最优先的常常是这种人，有一些没有遭遇这些但是很渴慕的人，可是那个比较不是多数，还是有那样的人，可是有的人就是遇见这些他们才会愿意来教会，而神要释放他们，而且要建造他们。 以赛亚书讲过类似的话，你自己回去可以对照，你记下来回去对照看。以赛亚书61:1-4，以赛亚书61:1-4，前面三节就在讲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有没有啊？然后第四节说，他们，这个他们就是那些现在穿上赞美衣，有了喜乐，有膏抹他们得医治这些人，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处。这些是建造的材料，也是建造的器皿。你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不是吗？我们原来就是这样来到主的面前，得到医治，现在我们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所以这卷书是一个，哎，这张圣经是跟建造有关的哈，我们可以留意。接下去提到神整个的建造，至终要有新天新地，所以他提到天地也要灭没，要把天地卷起来，像衣服卷起来收起来。从这里引向基督，将来那个整个建造的核心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篇弥赛亚预言，弥赛亚诗篇。我们后面有一章专门讲弥赛亚诗篇，可是这一篇其实也是弥赛亚诗篇。这段话在新约被引用，就是25节到末了，诗篇102:25-末了，你熟悉这经文吗？知道他在新约什么地方引用他吗？有没有谁手头有的圣经是串珠的？就是有一些词有一个号码，下面号码会写上一些经节，有没有？那我叫串珠圣经。他有没有串到这个？就是这一段诗篇102篇的25节开始，他应该串到新约的一卷书。吴宝，你串到什么书？他写什么？哦，他是起初，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最后几节就是引用这段话，讲到但是那里是在讲基督哈，在讲基督超过天使。希伯来书是去年我来上过的课，好像对吧？所以这篇诗篇很宝贵，对不对？想办法熟悉它好吗？我们没有在这里多读它，你自己回去要多读几遍，即使不是全篇背起来，至少要熟悉里面的经文。好，好了，我们再休息一下吧，我们还有一堂课。